会是有好跟坏哦，有好跟坏。
是你没有教他就没有分别我。
现在你先把定义哈，具身你是定义是具身是过去生带的叫具身嘛，那片是这一生熏习的，对不对？这是秩序派的定义嘛。印禅派不是这样定义啊，印禅派是被中意影响。可是中意影响的话呢，我们过去生有没有被中意影响？你过去生没有学宗教吗？过去生没有学佛吗？你这一生为什么对佛法有兴趣？一定过去生相应过嘛。你为什么对国父就感到当他的好朋友？因为过去已经当过朋友嘛，所以过去的习气带来的嘛，对不对？为什么那么多女众你就看得没有感觉？啊，就是你太太看的还是还可以，也是过去生带来的嘛。但是你至少会选择他嘛，还可以嘛，对不对？至少说没有满分嘛，至少有60分你才会选他嘛，对不对？啊，这60分的语言是过去生带来的啊，因为你跟他也不是很熟啊。而且我选择他，就过去生有缘嘛，才会选择他嘛，所以都有过去的习气啊。啊，这习气是谁给你的？也是人家给你的概念呢、啊。哎、欸，人家说哈，例如说哈，你们选择朋友不是有个标准啊？例如说我们的儒家思想，有质、有量、有多闻嘛。哦，就是朋友要这三个标准嘛，有质、有量、有多闻嘛。他有什么好的意见会劝谏我嘛？哦，就有质嘛。不会拐弯抹角嘛，有话就直接说嘛，不会用很多欺骗啊什么谄媚啊，不会啊，就直截了当，那个就是朋友应该做的。那我做错事他会原谅我啊，然后他学很多可以帮助我，他的广学可以帮助我，我那些知见不够广，还有些学问不够深入，他可以帮助我，就有质有量多，这儒家的概念嘛，对不对？然后我问你哈，你们选择朋友是什么标准？因为他对我好吗？啊，因为他请我吃酒肉朋友是，请我喝酒，请我吃饭是，我没有钱给我钱是不是？啊，这是一般的世间的标准。啊，所以你会选择哪一个？是不是过一生给你这个概念，你才说啊，这个才比较合我的口味，对不对？就是过一生带来，你这一生也不晓得要怎么选，就是哎，感觉他是我朋友，喜欢跟他在一起，又比较快乐啊，适合我的 style 啊，我的类型啊。对啊，因为你感觉这一型的比较适合我嘛。啊，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啊，我们说啊，哪些电影明星比较英俊潇洒，我们就叫亚兰德伦。啊，是亚兰德伦什么形象我也搞不清楚，就能告诉亚兰德伦法国明星是英俊潇洒的。你看哦，原来这个脸型叫英俊潇洒。这是人家给我的概念呐、啊。然后我们看中国的电影明星，什么林青霞啦、啊、林凤娇啊、二林嘛，然后男主角二林嘛，秦香啊，又秦嘛，秦香林、秦汉嘛，看看哦，原来这个叫英俊潇洒，我也不懂啊。可是你会认同，为什么认同？因为你过去生也虚习过，所以你会认同。啊，如果过去生虚习的是这个，不是你怎么人家说这个好看的，根本不好看。所以你要跟你过去生熏习的有 match， 你才会认同别人说的。那过去生熏习的跟别人讲不一样，你就会自己反对，对不对？有没有问题？不是、啊，这是以分别性已经认同过的。你看，我们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一个相应不相，例如说，我们以前团体哈，那一个女众出现了，为什么就对她？人家对她，有人就对她很信，也有信心。看到他或听他讲话就会哭，连男孩子会哭。啊，我跟他相处5个多月也没感觉。那为什么这样？就是你过去生相应过，对不对？你看到他就会哭，我看到他讲话你就很感动。啊，我就每天5个多月在那大陆，刚我都他讲话还好啊，讲话比较好听啊，讲话比较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然后去讲你喜欢听的话。就是一训练出来的嘛。可是从佛法的正量，我感觉这个意我标准不够。可是有人看到就很相信啊，那为什么？过去生相应过，过去生的缘呐、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生跟谁做朋友，也是过去的缘带过来的啦，不是无因之果啦。啊，这个缘就是你过去认同过，所以你会跟相处比较久，然后沟通比较顺畅， 这个都是过去生的、啊、所以从这个俱生跟那个片寂，刚才次序一下是说过去生代叫俱生嘛，这一生熏习的叫片寂嘛。但是问题，这一生熏习的你认同表示什么？过去生已经认同过了，我像这样推了，所以其实没有片寂不片寂的，都是俱生的了。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像颜色形状，
一公像也是颜色形状啊，
只有这样而已。
哎，然后呢？你就变禅宗了，无相无处无念去了。
在心里面有形象吗？都是只有形象，没有差别。
我问你哈，你没有形象，你怎么净罪集资哈？
不是，我说看到的颜色形状，所以他们没有差别，就是
颜色形状没有差别啦。但是说我们讲净没有好坏，颜色形状就颜色形状。当你分别心，你会把它当成好坏，这要去的是好坏这个分别心的认知，不是去掉颜色形状。
就是颜色形状，我一直在根识里面看到的，都是有颜色形状。
是，很是，是。
它没有分别心夹杂在里面。
是，没有一共相，
就没有那个爱恨情仇。
是，分别心才有。
分别心后面才有。
是。没有无分别，是你刚才讲的无分别是没有观察分别，无分别很多种哦，没有异共相分别，没有观察分别，没有妄念分别，没有执着分别，没有细入分别哦，很多种哦。你要讲哪一种分别？你的定义分别是哪个？你要讲没有异共相还是没有观察？
没有异共相
啊，你要讲清楚哦，很有很多种分别，然后。不对，不对。重点三个分别，三个明权心、同类习气、文件事，要去掉哪一个？要保留哪些？
三个都把它去掉。
不对啦，你没有明权心，没有同类习气，就痴呆了、啊。要把文件事拿掉而已啊。
就是空了，就是痴呆了。
不是啊，你要如理抉择，不认痴呆啊。你讲定中根本不用行善，那是初定才要行善的啊，初定才集广福之粮啊，六定是集智慧之粮，两个不一样啊。而广大的福德之粮，你一定要对境去修净罪集资啊，如理作意转成啊，非理作转如理作意，这个才是净罪集资啊。那定中是修不动业跟智慧的业，两个不一样啊。但是福业一定要初定有相啊，要一共相帮助才能够修福德分啊。哎，不是，定中到见到位之前都有一共相啊。
见到位，
见到根本定制才没有一共相啊。初定化是一共相，还是有分别之啊？
初定以后就是马上要跳出来，一共相
当然喽、哦，分别之马上就出来了，没错啊。所以你不能说不有分别之啊。连佛的净说是有没有分别之？有哦，佛还是有分别之的哦。可是，一般道德那个传承都讲佛没有分别之，说错的哦。佛有两个字，如所有字一直在空性的根本定制，没有分别字。佛的如所有字，为用报身为圣的菩萨说法，用应化身为圣的菩萨以上的众以外的众生说法，都要靠分别字啊。观机斗教都要靠分别字啊。啊，它不只有分别字哦，无量无边的分别字同时展现，来为无量无边的众生说法。所以我的分别字多了、哦。可是，一般传说佛没有分别之，这是错的。对，初定跟入定，嗯。他讲是，他讲根本就入定了，入定是没有分别之，初定就有分别之啊。那无分别多种，嘿，他主要是要修的是无观察分别、无妄念分别的分别智，他重点是以止住修为主的，所以他没有妄念，只修正念嘛，所以没有妄念，用止住修嘛，没有观察，重点是提没有观察跟没有那个妄念这两个，但是定中有没有分别智？问你哈，
定中有，
啊，你念佛念到什么他有没有分别智？ 念到初禅，有没有后面字？有啦，有寻视就有分别字，但是据舍定会说啊，五根字也有寻视嘛，那这我是否认的啦。据舍说五根字有寻视嘛，有寻有视嘛，所以它叫自性散乱嘛，这是它的定义嘛。五根字也有寻有视啊，可是我认为，因为它用自证分来说，自证分它可以自证分来观察，所以呢，有自证分就有寻有视，但以众观众来说。寻跟视都是观察，那五根支没办法观察，只有第六支才能观察。所以，但据舍论之中，五根支也有寻视。哎，多角度啦，我们先可以广度再做事，合理不合理？没有意，眼耳鼻舌身。哎，据舍论说的。好。哎，所以这张就可以有寻有视，可以观察，可以证明。
是不是像五分之，我们表示碰到危险的时候都会自然反应，那个应该也算是。
那不是五分之，那是生理的因素。
对，
触碰触身视不是五根，不是眼视，而是。你说哈，我们举例哈，就一个例子，我们叫举例比较清楚。比如说你开车，忽然那个前面车开大灯，嘣，你会刺到眼睛，你眼睛会闪，闭起来。那是眼视的闪避还是身视的闪避？身视触不是，不是眼根，是身根。对，因为五根眼耳鼻舌都建立在身根上面，所以你眼睛那个亮灯一照下来的时候，是身根反应，神经的反应，避开不要看，不是眼根避开。有没有问题？对，触就是触，因为像照的太亮了，你就避开。不是避开那个，是你分别之避开的，不是五根之的身是避开的哦。
不是瞬间的话，没有传到一根那边吗？
现在是说哈，我们讲避开那个是生理反应啦、啊。那个就是说我们讲痛嘛，我们讲这种身势痛的时候就自动会离开嘛，烫你有没有摸那个你们烧热水一样烫自动就离开嘛，那是身势的生理反应哦，不是心事哦，纯粹神经的反应，生理反应，不是心理反应，生理反应就是痛刺、
啊、所以它也是有分别，
没有没有，它是任运的，哎，任运的反应，没有心事的抉择哦，没有观察，没有啊，因为先讲形式是观察嘛，问题这个动作有没有观察？没有啊，它是生理反应而已，它没有观察、啊。寻就是粗的观察，视就是细的观察、啊，定义是这样嘛？那你像唱的时候，自嘴做你看有没有观察？没有啊，它生理反应的一个现象而已啊，自然反应啊，它没有观察、啊，所以你不能讲寻视啊。巡视是初观察跟细观察，可是他没有观察啊。
有观察才有分别。
有观察才有巡跟视啊，对不对？这样懂啊？啊，我们这个是生理反应，不是观察出来的。不是不是不是，它是任运的，它不需要观察，不需要观察。任运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做造作再观察，不需要。哎，可以再讨论，没关系啊，因为这个生活很重要。
不好意思，
哎，啊，这个是课啊，这也是课啊，哎，就是事前的佛法问题也可以、啊，因为比对生活，你才知道佛法在讲什么，合不合理。如果没有比对生活，然后东说一套，西说一套，到底谁对谁错也不知道。
像在哪个地方会讲的最
心理心理学啊，
心理学，
但是讲不清不楚啊，藏界讲不清不楚哦。
啊，哪一个地方会讲的清清楚楚？
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地方讲清清楚楚。哎，那是唯识中的法相中的说法。哎，唯识中的法相中的说法。
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运作的方面很重要，可藏系没有这一套，藏系没有讲民权协同六习系，我就没有讲，只有汉系的我世宗有讲。是的，
有完全涵盖的造作，就是分别心的造作里面，
靠这三个习气在运作。对，没错。啊，藏系没有讲这个运作，他讲一公一下魔母的显现这一部分啊，怎么样造作他没有说，藏系没讲，汉系好像对唯识宗讲比较清楚，所以你要了解唯识宗要看汉系的，不要看藏系，藏系讲不清不楚。哎，唯识是无著菩萨的，汉系的为主，啊，中观是藏系的为主，两个传承不一样。藏系的讲的，对，而且比较条理。啊，如果你要看唯识，要看汉系的，哎，比较清楚又条理，啊，类别分的比较精细。嘿，十二因缘的道理是以这个在那个《道感经》，佛讲的《道感经》就讲十二因缘的内涵，《道感经》讲十二因缘，所以不是说来论，就是《道感经》讲十二因缘。而你说解释方面来个比较多，但是唯识宗的比较多了，但是原有源头是佛讲的《道感经》揭露出来的。啊，对，无明形式啦，那个啊畜生，那个是唯识宗讲比较清楚。反而藏系的讲的没有那么多。
像佛他最主要是四谛，涵盖了整个他的佛法里面的内涵。
他是这样说啦，但是我认为没有啦，没有涵盖啊。那问你哈，灭谛是圣义谛，我们叫苦集道是世俗谛嘛，苦集道是世俗谛嘛。然后灭谛是生义谛嘛，就才有涵盖二谛又分四谛嘛。那问你，灭谛是生义谛？是生义谛吗？灭谛什么叫灭谛？什么叫灭谛？就把烦恼断除，不再生嘛，对不对？灭谛是这样嘛，从初谛就纷纷断证嘛。初地断片寂嘛，二地断一分俱生嘛，那三地再断第二的俱生嘛，就是纷纷断证，把一个烦恼，不管是片寂烦恼或熏烦恼，断除不再生，那个叫灭地嘛，它叫则灭嘛。虽然它的灭地是不再生的功德呢，是功德哦。那这个灭地呢，我讲生义地，什么叫生义地？最究竟的对境嘛，圣就是最究竟嘛。义就是对境嘛，那最究竟是哪个最究哪个心的最究竟对境？无我慧嘛，所以无我慧最究竟就是生义谛嘛。那这个功德是不是无我慧对境呢？如果是功德是无我对境，那无间道就有灭谛了。可是灭谛要到解脱道才有灭谛啊。如果讲现证无我慧的灭谛，那个对境就是灭谛，就生义谛嘛。那无间道就应该有灭谛才对啊，因为都是无我慧现证无我慧的对境，无间道就有应该就有圣义谛的对境嘛，那无间道应该就有灭谛嘛，可是到解脱道才有灭谛啊。对，所以灭谛是圣义谛，哎，就不合理了嘛。好，安尼思维安尼会使吧哈。灭谛啊，可是无间道就有圣义谛对境，就圣义谛了。对啊，他是还没有把烦恼根断而已啊，他对境都是生义谛啊，而且现证的，两个都现证的，已经有对境的生义谛了。啊，不是啊，解脱道才有灭谛，无间道是正对治，还没有灭谛，因为没有根断嘛，根断完不再生才叫灭谛。所以这样推的话，灭谛不是生义谛啊，不是。无间道的对境也是圣义谛，解脱道的对境也是圣义谛。啊，若你把灭谛当圣义谛的话，那应该无间道就已经得到灭谛，就跟根断烦恼嘛。这样推的话，可是不合理啊，因为解脱道才改烦恼根断不再生灭谛啊。 这个另外我不这样讲。所以呢，灭地就是生一地，不是啊？要了解没？从这个理论来推，灭地不是生一地啊。所以苦集灭道的灭不是生一地的话呢，那苦集灭道是不是涵盖一切所知呢？是不是涵盖四地呢？啊，涵盖二地呢？没有啊，因为没有生一地啊。这样了解没？啊，哎，行，行起来，逻辑这样会不会太复杂？好，红林说那个二地四地就跟十二缘起一样嘛，对不对？可是十二缘起他讲的是染污缘起的无明，对不对？无明形式嘛，一个嘛惑极地嘛，叫烦恼极地，到业极地嘛，行，这个行嘛。啊，再来是嘛苦地嘛，他要还灭才有道地跟灭地啊，没有修，他讲生也是顺生的，是染污缘起，只有讲那个烦恼极地啊，跟那个业极地还有苦地哦，苦地哦，就是烦恼极地两个极地，烦恼极地业极产生的苦地哦，没有讲道地跟灭地哦，讲得怎么样？有还灭才有，可是他没有讲还灭的话，就没有道地灭地哦。对啊，他是从无明破嘛，可是无明要怎么破？没讲哦。无明怎么破？要修无我啊，我什么内涵都没说哦，所以也没有道地，也没有灭地哦。哦，所以你十二缘起是不是涵盖四地？再推，没有，道地也没有说。只是要去无明而已，但怎么修无不修去无明的方法也没有说。也是大概都会这样说的，可是精楚这样在精准的分，其实都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对啊，他讲笼统，他第一转到甚至第那个那鹿野苑讲三转四地法门嘛。就四地法轮嘛，三转嘛，此是苦地，此是极地，此是道地，此是灭地，此是苦地汝应知，此是道地啊，那个此是极地汝应断，此是道地汝应修，此是道那个此是灭地汝应证，再讲因嘛，那第三转就啊，此是苦地汝已知，好，汝已知就你们啦，已经知道了，那此是极地呢，汝已断，对不对？只是道地呢，如以修；只是灭地，如以证。啊，三转就完了，也没有讲什么、啊。对呀、啊，就是讲的经没有讲清楚嘛，但是就笼统这样讲过而已啊，这样懂。对，但是他讲的是说没有很清楚啊，因为世界菩萨把那个大毗婆沙再把它分出来，再写俱舍论，就把它分的很多很精妙的分类，所以我们看就比较清楚。所以你看那个俱舍论，这个叫聪明论嘛。小圣的聪明论就对法论就是俱舍论，大圣的对法论就是无著菩萨写的集论嘛。对法论就是对法的解释，法的解释就是我们叫对法论。那你小圣读懂俱舍论，你就很多小圣的经典都可以看得懂。那大圣的要看那个集论，你集论先看懂了，大圣经典就看了名相在讲什么就看得懂，就叫对法论，对佛法的名相经典的名相做解释的两部论。这两个一定要学。哎，对，小圣俱舍论先学，可是，在藏系是俱舍论后面才学啊，在现观初才学的，跟那个一般我们那个汉系火旋是先学俱舍论，不一样。哎，我们对啊，如果真的要精的话，一定要学很多，学很广，不容易啊。但是我们不用学那么广啊，我们把重要的架构把它学完就可以了。 脱缰研讨，慢慢深入，慢慢深入。好，有没有听？这些佛法讲的不是很清楚，你要自己要思辨。好，请说。其实它通也是大概通，模模糊糊的通，懂吗？例如说我礼拜六，我就前两天啊，你们我是谈那个，把那个如何把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内涵结合中观应成派的理论用在生活中。那我在介绍的时候呢，我先把他的禅宗无住无相无念说清楚，然后呢，他的六祖慧能大师呢，请很多人请他开讲，讲善知识等汝等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好，大家听得懂了，已经开始了，禅宗的心要已经讲了，大中静心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好，听有没有？有没有证？没证你们根基太差了。不适合顿教的根基。他讲完了，就讲完了，没有解释哦，就这样讲完了。那有的人更妙的，他请大师开讲大座上去，啊，讲完就怎么讲，看大家有没有反应，没反应，讲了下课，就这样结束了。以心传心讲完了，你心没有接受那个法器，接受你就是自己根基差，不用再讲了，不聚气。这样懂哦，禅宗是这样讲哦，讲课的咧。但问题你真的懂没有？对啊，我对啊，我以前也不懂。第一个我皈依哦，民国七十六年哈，我七十六年二十几岁，二十六岁的时候，我皈依我们的我剃度恩师啊。我为什么跟他剃度？就是我感觉第一个印象很好。他说什么叫空性？大家眼睛闭起来，闭起来，你是在黑暗当中，是，然后那灯很亮嘛，眼睛张开，看到什么？哦，光明。好，讲完了，下课，很震撼哦。原本是黑暗无明嘛，看到光明就是见性啊，懂哦？我是不是这样讲课的？没有解释哦，这是当直接了当哦。你聚气就哦很香，不聚气就不香。你讲啥听不？啊，对呀、啊，所以你要聚气，不聚气嘛，听不嘛是听。懂吗？这个就是顿教的那种想法方式、啊。对啊，你了解就是，那是后面再解释的啦。可是不一样，可能你先用手指头再讲了。对啊。所以我们建教学完你再看顿教就很有趣了，你先把名相弄懂，你再看原来禅宗是这样学的，跟密法一样哦。密法是看到白显空真相，是忽然间正的显白显空相出现，就像那个大地忽然放大光明，一排一个白矮矮的空出现了，那个是你在入定之后你知道这个原理的时候，你看哦，原来我证的这个才是对的。可是如果是没有基础，你看啊，眼睛闭着看光明好像蛮不错的，可是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嘿，所以要从渐入顿。可是现在是贪求快啊，像那个那个素食主义者，我马上学，马上可以证果，马上即心是佛，即心成佛嘛，即心是佛，那个就变成没有建教的基础。现在说，那问题那证得什么了？证得面包还是证得水果？这不知道了哈，都有证啊，有收获。他说是看到什么收获才是真正的判断合不合理的收获。 对不对？啊，这个由见入顿才是真正我们学佛的一个次第的。啊，如果没有基础的，你叫不进，叫不懂，你说我直接入顿啊，这个什么空中如阁哦。啊，这个学佛就是要有次第。啊，我们这个进教有，我们在学禅宗，我们像进教毗婆舍那，我们在讲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会了，我说讲完了，到毗婆舍那学完了，我们直接入顿，嘿，由见入顿，哎，直接让你开悟，见到光明空相。我们把所有佛法的总集嘛，怎么样方式来证嘛？那是有建教的基础，你才证。原来它是有基础的教育，不然不要说不要劣等哈，空中楼阁。是，但是说，因为啊，不一定。哎，会走错，嘿，会走错，对。是判断比较清楚，比较清楚。对，因为汉传的两部唯识，就是中央是写的那个《辩了不了三说章论》，讲唯识的部分比较多；还有一个对阿赖耶识的辩证，这两部论有讲唯识，其他的没有。那是天台的判教方式啊。跟华严每个人，但以华严中的显首中，他认为是语言，就是如果是天台中，他是藏通别语的语言是最高的哦。对，他那个姓什么姓不知道了。所以我要去看那个体佛法师在讲什么，因为很多人讲，对他讲心地法，我知道那个我去以前听过，我认为感觉都胡扯啊。阿轩，因为好好好，那我再看一下到底。维摩诘戒是胡扯了，胡扯，因为不二法门也没讲什么叫不二法门，只是说啊，弥勒菩萨看到他也会怕啊，舍利我看到也怕啊，怕什么？嗯，那进正果了，还是出一生不是菩萨，会怕啊？那就有烦恼喽。不是，小圣大圣都正空性的，已经无忧无惧的，就是无智亦无得嘛，就是没有恐怖忧恼恐怖嘛。那对颠倒梦想，那个才是正果的一个觉受啊。没有分大圣小圣的，空性都是无忧无惧的啦。已经烦恼断除的话，就没有执着，就没有执着，就没有烦恼，就不会有忧虑。那个角度都没有说清楚过了，所以我感觉那个经哈，那功啥，我看了好几遍，看不懂他讲什么。因为不是啊，那个不知所云呐。好，那问你，我不知道我们讲什么。什么叫不二？性相不二。性相，什么叫性？什么叫相？性就是本体啊。那什么叫相？相就是那个用啊。那不二，我们也要讲性相不二吗？性相不二，他没有用这样的词。对啊，他根本经没说啊，你自己讲出来的，要从讲添油加醋。我想《维摩诘经》，我没有讲《六祖坛经》，我讲《维摩诘经》这个本身哦。哎，那就经，我讲经而已啦，你讲其他地方去了，跳针了啦，唱盘跳针了。汉传，哎，没有人有讲，对，有讲到汉那个，很细，有讲到自真分不合理，有大概讲一下。那年代的在陆中善显秘书也清面是在破唯识，也破得很好。就是要看破唯识的，要看辩了辩了不了三说章论及啊，中师那个讲的那个陆中山讲面说对唯识的那个批判，这两部在藏系讲的最清楚。可是刚刚叶红有问的民权习气、文件习气这个部分，藏系没说。那没说的话，他们怎么样去理解？他是用显现性模糊而已，就这样简单讲过一共相，对内涵的三个民权系统没讲过。对一共相怎么非理作造成如理作，这个就缺陷了，实修方面就缺陷了。其实分别心这个很重要，怎么从非理作到如理，这个很非常非常重要，转心转念这个是重点，可是藏系都没说。 大善就是转心转念嘛，这很重要。可以，我没有说不可以。现在说我们怎么修，就是现在我们修这些理论都是在如理作义的思维上奠定那个民权习气的强大有力的民权习气。这样民权是同类习气我见习气嘛，那这些我们现在这个都是教育都是在民权习气上一直努力加强正确的民权习气。那以前我们没有学，这个时候都是给别人给错误的不知所云的民权习气。人家给我的，你有时候没有抉择，你听了就相信了，但是合不合理对不对你不知道。那我们学佛法呢，很多的理路要建立正确合理的民权习气。所以你一直加强这个正确合理的民权习气的时候，当你遇到境，你过去生错误的会现起来，但是你有力道强马上，哎，不对不对，不是这样。比如说红林，我们看好以前认为红林什么样怎么样的人，它是一个概念，今天看到红林我们就过去现起红林以前怎么样的人，我们都是这样把那个概念跟现在红林嘛变成同一个，就是独立实质有嘛。你一前面的他的行为建立他一个概念，现在他的人出现，你就把过去的概念跟现在红林结为，就变成独立实质有。你学到佛法原来不是他的人已经差到外面了，我们这个概念是常法，已经刹那面的不是我以前那个人了，啊，我们现在把过去概念跟这个现在又把它结为一，已经错了，哎，哦，原来错了，我不能把过去的那概念跟现在的人又把它当成同一个法，啊，你这样了解这个道理，哦，那个连上去，那个毒蛇连就马上会跳开，所以要靠做熏习的正确民权去改变过去错误的这种安例了，嘿。啊，这个就是我见其实一种，就是独立实质有的，啊，所以你要学各种缘起深入，然后去练，把那个正确的民权习一直加强加强。碰到境的时候，因为具身的那个比较强，因为无始劫在串起错误的嘛。啊，现在你几年的熏习的力道有的时候，哎，错马上会改正，错误马上会改正，改正的时间你力道越强，改正的时间越缩短，啊，这个就在修行。无明很多种，哎，不是你自己无明，不是对方无明，你要从反思，不能讲对方，你对方就怪他了，你会怪对方观过念怨了，不对啊，自己无明不是对方，错了，方向错了，是我自己无明，不是对方无明，既没有好坏哟，哈，对，反正最没有，不需要苦人呐，接受就好了。人家骂我接受就好了，那是讲错，是唯识中的说法，我要用应承办说他没有苦，只是消业一个过程，都是学言消旧业而已，没有什么苦不苦的，你转意就是消业了就不苦啦，你是把它当成人家对我不好伤害我才苦嘛，你把它当成人家为了你为了消的业造下恶业以后要感苦果，你看多伟大。哎，解释是分别心的问题了。哎，就是这样说，你当五根对着是，你分别是第一根的消业，别人帮我消业，骂我也好，伤我都帮我消业，要感恩他，啊，不是关公念恩哦，这个没他没有功哦，但有帮我消业的恩，我要念恩。所以有人说啊，那个常数因为想要关公，像例如讲一个敌人杀你，你要关公念，我跟不合理，是你们这边讲的吗？还是这边讲的？他没有功啦，只是有帮我消业的恩，说我要念恩报恩，但是他没有对我有功。他的关公念是对那个一子善师来说的，不是对敌人来说的。广论是对一子善师，一子善师有十种德相嘛，他有自己功德嘛。那个功德跟我念恩有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哦，不要扯进来哦。他的功德是功德，但是我没有讲法给我听，没有恩哦。他自己有修有证是他的事，他如果讲法才有对我有恩，哦，以他的经验啊，怎么告诉我他修行过怎么样，哦，如果这样修我会得到他的功德，那才有恩哦。啊，如果他只有功德没有讲法没有恩哦，他有他的功德对我来讲，啊，没有恩啊，因为他有功德 啊，加上他把这个他功德的十九件讲给我听，对我有恩，就叫观他的功，念的恩。可是他功德跟念恩完全没有交集，两回事，不要混在一起。他有功没有讲话给我听，没有恩。啊，如果他没有功讲话给我听，有没有恩？还是有恩哦。所以功跟恩没有交集的哦，没有逻辑因跟果关系哦。可是我们就把观光念混在一起说嘛，对不对？啊，用敌人的角度又错了嘛，敌人也没有功啊，只帮我消业的恩啊，他没有功啊，他造恶业怎么样有功德嘞？好，虽然都佛像，都我们听了就以前像这样把它背起来嘛，啊，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讲嘛，啊，师父这样说我就跟别人也是这样说嘛，啊，都是糊里糊涂的嘛，对不对？来也糊里糊涂，去也糊里糊涂嘛，空空来，空空去嘛。是不是都这样学的？我们以前都这样学的。但是合不合理要选择，嘿，嘿，那自己现在是说每个画的路都可以画了，但是真的会不会丢到海里面，或丢到这个深谷里面，不知道，嘿，这个要如理抉择。对，到底是不是可以走到我的目的地，这个都要独立抉择，不开到大海去说我在一条一条很好的路啊。好，哦，这个都很重要，要独立抉择很重要，有次第，质量次第圆满，要先抉择这个。分别心有独立的，不能想去，不要去，不要去分别心，分别心是很重要，要存在哦。合理的分别性要保留，不能说不要哦。对，没有这个没办法修行哦。所以莲花见论师就讲那个智那刚说，他不要分别性，不分别不作业嘛。你不分别怎么造福业？没有观察尽合，要取我们持戒要不要取舍？对，持戒合理的我要持戒，不好的我要遮啊。但是对我的无限生命有帮助啊。调心有帮助啊，
讲没有分别的话就
没办法调心啊，
心就
不是就吃相不是楼呆呆的不叫楼，呆呆跟楼不一样哦。
如果完全失去分别的能力的时候，你怎么生活？
对啊，人家叫你吃饭就吃饭，人家叫睡觉就睡觉，就这样而已啊，呆呆的啊，行尸走肉。不对，有合理不合理，现在是没有是非了，没错了哈。但有合理不合理，是有合理不合理，人有善恶，这样讲哈，两个要分开，没有是跟非。事情有合理不合理，也没有是跟非，人有他的动机的善恶，但是呢，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都是他方的。我们自己要思考我的动机，我的动机是保存在每个善念里面，这是重点。别人伤害他的事啊，我自己伤是我的事，这样懂哦？要分开，不要因为别人骂你说对王无名，错了，不是啊，你要先了解他有善恶哦，要有善的啊，我怎么样去对应？那恶的我怎么样对应？这个要靠自己的心，要好的动机对应。就叫缘起嘛，而不是说啊，他是无名啊，怎么样啊？最后怎么办？排斥嗔恨？不是被打是消业，重点是你帮你消业，不能讲他无名。那两个要消业哦，帮你消业。
但是你要分别他是
无名是他的事，现在是你要是你的事，修行是修自我。对，所以但是你先要先业感果，再讲他的无明，先讲自己，因为他导致我恶业感果。那为什么恶业造成他这种行为？是他因为一念无明产生的，帮助我业感果。他也在轮回当中，我在轮回当中，所以用同理心来原谅他。这后面的问题哦，第一面先把他接受是消业，第二面他被烦恼无明所绑，所以呢造成伤害我。但是呢。根本没有什么善之分，是被无明所绑，被烦恼所绑，啊，就原谅他。不是现在哈，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就安受苦忍，这是第一关是错了。啊，如果他很快乐呢？ 他快来打你，再来，那你怎么办？你会这样吗？问题会这样吗？你第一关先接受是我的宵夜恶业感果，这个第一关先接受，再观察为什么他会打我。他打我很多种，因就是我过去恶业造因，缘因为我讲话或一个行动不合他的分别心安立的标准，这个很重要哦。就要你了解他的分别心标准，所做的不合他分别心上，所以他产生排斥的动作、意念跟生活，是我因为做的不符合他的分别心标准，所以他分别心标准跟我的不一样，是这边差异哦。按说分别心标准到底我的无明还是我也无明啊？所以他分别心标准不一样，所以你要怎么符合他分别心标准来顺他的，只要不要造业，恒顺众生就在这里哦。普贤菩萨十大愿恒顺，就是恒顺他的分别心的标准才是恒顺众生哦。没关系啊，就尽量做嘛。现在哈。我讲的事例，因为你都理论齁，没有从事例来谈，你会感到都名相都有概念。我讲的事例是现在你说齁，你的对境是不是你家人？一定是你旁边的亲人嘛，或是朋友也好，或是家也好嘛。那我说我没有这样，我就对我以前的师父嘛齁，我讲过很多公案了，对不对？我的师父就说他吃药，我是医疗侍者嘛，我照顾他快两年嘛，啊，每次吃药我在旁边啊，我怕他，因为他喝水老人家会呛到我，他呛到就没办法呼吸，我一定要在旁边，怕他喝水呛到，所以呢，端热水一定要我端，怕他临时呛到啊。侍者不会处理，那我每次端，我一定要考虑很清楚哦。今天天气冷，所以那温度要稍微高一点。天气气凉，不要太热，会让流汗，因为老人家流汗会虚，是会体质很虚，所以要看天气调整。然后呢，早上吃粥，我的水要少一点，因为常会上厕所嘛，不方便。那如果吃馒头，我的水要多一点，然后我就采取这样的标准去衡量当下缘起。那我就师父有药要吃了嘛，那我们是要把握那个时间点，一个温度的时间点，一个量少的时间点，那我每次弄好端过去，师父不吃不喝。可是那个时间点汤蜜很重要啊，凉了就不一样了，对不对？然后你喝水那个，如果天气冷，凉掉就喝下去，就身体会冷嘛，就不舒服嘛，他就不喝哦，看着那个嘛，冷水器，冷水器在那个有本来就有加热冷水器嘛，看着他，说奇怪，怎么看着他不喝？我就心很急啊，他刚好这温度刚好喝下去最舒服的时候，为什么不喝？然后呢，就一直看看了很久，那个我们水滴处不是还有半滴在那个水管里面吗？看那个滴，一下你看没有观察。哦，奇怪，那半滴水有什么重要啊？可是宿醉那个就很重要，感觉那洗五洗脑嘛，他感觉洗五下，那半滴水比那个吃药还重要。我是感觉那个喝水吃药才是重点，那半滴水一下就蒸发了、啊，半滴水你也不会拿半滴水来用啊，一下放在杯子就没了、啊。可是宿醉那个很重要。哦，原来个人分别心标准需要重点不一样。啊，没关系啊，错就错，被骂就被骂，也不能说师父你错嘛，对不对？有没有师父你在骂我，怎么骂我？我明明对你错，也不能跟他反驳啊，我就恒顺他嘛。所以下次来，每次杯子我两个杯子端完，另外杯子放在那边，让他滴吧，哎，至少不会浪费嘛。啊，师父看到我有滴啊，拿杯子的他就喝水了，恒顺他就好了，这也没有对跟错啊。每个分别心安立标准不一样啊，这样懂？因为我要利益他、啊、要赶快喝水才能帮助大家吃药。啊，没关系啊，就有些角度我看不到啊，他调我就是我些角度还不够圆满啊，看不到啊，而且在调啊，在广度的在思考在观察、啊，帮助我观察、啊、有什么不好？啊，边骂也不会伤，也不会痛，声音一下过就过了，反而在帮助你学习啊。啊、以前是，以前第一次很奇怪的，啊，明明我这样为你好，我为别人呼吸我都是尽心，像那晚上睡觉，如果说好像呼吸会中断哦，我都不敢睡觉，怕他呼吸中间断了，呼吸没有，赶快急救啊！所以每次睡一下，然后听到呼吸那个还有在啊、哦，就比较安心的再睡一下，啊，这样那声音停了，我就赶快醒起来。就怕呼吸中断，所以就心都一天二十小时挂在他身上。可是挂在身上的时候呢，以前都是执着，我挂在身上为你付出，至少要称赞我几句啊，从来没有称赞过。 啊，从来没有关怀过，哎，是我们那个分别心的那个，希望别人给我回报，那个已经错了啦，就已经有自信成立了，希望别人付我付出的，希望别人也给我多一点，好像有安慰吧或回馈都没有，啊，感觉没关系啦，好像你弟子就应该做的，而是当他骂我说，我心就受伤了，我们是不是会这样？不是，你要讲清楚合理不合理，没有是非非错啊，但是合理不合理，从他的角度来说合理的，从他习武习来说合理的，从我的角度呢，这半滴水为什么要这么栽不合理，可是你要顺着他，因为你要利益他是他，所以以他为主，你要利益对象是他，以他为主，你叫舍弃自我，这个我才体验到嘛，叫孝子心，观物容颜，舍自自在，但不是糊里糊涂舍自在哦，他的角度是这样让他快乐，也就把自己那个不同的概念要把它舍掉，以他为主，不是不是那个很多密室的故事，什么那诺巴那个蒂诺巴叫那诺巴去抢亲啊，去偷偷东西、啊，那个是不合理的啦。但这个是以他的分别心，他认为合理，而且是习武习老没错啊，所以要随顺他，以他为主啊，舍自自在啊。哦，从过程哦，原来孝者心是这样学的。原来医师是这样学的，所以他不是为他告诉我怎么学佛法、啊、学广论啊。现在是忽悲心以利益他为主，没有对错，没错啊。他没有这个传承，这个传承是受自己安利的，没有传承啊。这个佛法，这个是自己世俗的分别心安利而已喽，不是佛法的传承。合理不合理啊、
没有合理不合理、就是、
我总是有合理不合理，分别心没有合理不合理，这样好，这样聊没有点事情有合理不合理，因为他事情这是习福习老来说合理，
我不是说这个，说团体 的
你又跳针去了，跳到团体，我现在讲师父的公案，你又跳到团体干嘛？
我知道、那个、
好，已经结束了、哦、
对，
好，那再来，好，请说。
我说那个传承、啊、对
可是，一般他认为传承很重要，他的概念是传承很重要，可传承什么内涵不清楚。
是他的一个分别心。
对对的，分别心安利的一个传承很重要。
也没有对错。
不是传承合理不合理，不是对错啦。
他认为合理嘛？那对这个团体不一定是合理嘛？对他认为他得到他的心爱嘛？他的。
你讲他是没有逻辑性，你讲心爱又团体又人人。你讲清楚嘛，那传承是法、啊、现在讲到老师又是人去了。你说认为我跟那个老师，老师有传承，跟他学法就学到传承，是这样吗？
不是，我说对师父来讲，他对这个团体来没有是非对错，也没有
哪个团体，他自己的团体还是别人的团体？哪一步没有对错，要讲清楚啊。
在他来讲是对的啦。
哪一步在他来讲哪个角度啊，
他的那个老师
你讲清楚，根本没讲出来嘛，你要讲什么？那我这样讲的源头，因为这个、有录音，好，没关系，我们这一班好。书的目标是什么？建立正法，你要把这个目标先锁定，才知道目标是为什么这样做。不然你这个目标没有锁定，那讲的你感觉很奇怪。可能照他的角度，我目标是要建立教法，医师、建教、立身，懂吗？这不是三个最大宗旨。那建立教是师父心心念念最重要的一件事。不管学习、建立僧团、建立法财团法人，都是为了建教而设定的，懂吗？这目标之下，在行持很后面的这团体啦，或是什么广论传承，都是这样目标而设定的。啊、那目标设定是不是这样的？就因为他认为藏系佛法慢慢衰落了，因为达赖法王在印度才有这个藏传佛讲佛传的弘扬嘛。哪一天法王圆寂了，那这个传承就会断。所以他希望由台湾中国人把这个传承接续下来，懂？ 那接下来的话呢，怎样建立一个真正正法传承，不是一个地方或少数人就可以建立的。所以呢，他又听啊，般若经讲东北方未来的正法，在东北方有建立一个正法出现。然后金老师也跟他讲，有这个逻辑这样说，他就把设定印度的东北方，就是中道师之后的另外正法一个建立正法的一个地方。那印度东北方哪里？中国大陆嘛。那中国大陆建立正法找谁？以现在的环境政治来说，找台湾人有不可能建大陆建立正法，不可能啊。那找谁？找大陆人嘛。啊，所以师父去大陆几趟，就是要找能够帮助啊，能够在大陆建立正法一个帮助的人嘛。那师父刚开始找的就是那个金老师的弟弟嘛，金老师是纨绔子弟啊，那学佛也不认真啊，想要自在逍遥一点，所以他不会把这件事当成重要。后来是金老师写一封信说他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师父才开始把重责责任交给他啊，每次去就跟他讲广论的内涵啊，讲怎么修啊。因为这个金老师他是一个信心型的，所以呢，他对上师这种渴仰，因为他没有人可以教嘛，他学广论也带广论班，所以对广论对常说信心很够，所以他讲一些故事，那怎么一直师长，他成绩真的很好，比我们太厉害太多了。那因为靠师父的信心，所以师父就把这个担子要交给他。那交给他的时候呢，就慢慢有些他感觉他学界很好，就帮助这些法学，所以很多上座啦，很多执事的，很多一个班就跟他学界。那学界呢，他用的是错误的方法。他用的是那个广论道前基础那个止住修的前行，以正念起常尾行，不取形象，不取随好，能懂哈？这是修止住修，不是持戒啦，因为他是修止住修的，以正念起常尾行，正知而行，那个是止住修，不是持戒。他把它弄成，因为他写根律仪嘛，瑜伽师叫根律仪。律仪是一个规矩，不是持戒。他把律仪当成持戒，可是他是修定的一个规矩。然后呢，他带所有法师出去的时候，不准看那个什么广告啦，或是那个店的名称，也不准看旁边人，就是没有根本，就不取形象，不学。用这个广论来讲持戒，弄错了。甚至一科班那个妈妈来恳亲，不能看妈妈，向后转。因为法师说妈妈是母老虎，不取形象，不学，把修定的规矩当成持戒，在持戒叫根律，弄错了啦。可是这些上座也不懂，执事也不懂，然后呢一颗没有懂，那回来报告师父，师父也没有弄清楚啊，感觉他带这里这些法师持戒很好啊，所以呢慢慢把重心交给他嘛，这样懂哈？这样由来。然后呢，他有些神通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再来是他师父也是抽了好几观音签，都肯定，这样走是没错的啊。师父自己不晓得怎么走嘛，就观音签，观音签也说这个可以，啊，但是有灰人干扰的问题也不知道了，一个人灰人干扰的问题也不知道，啊，都没有跟大家好好沟通嘛，啊，但是这个是用自己方法来肯定这条路这样走，然后临终的时候，他是要把大陆那一块交给金老师，所以他在。师父那一年的玉龙法会有说，居士就交给卢克众管理去负责，僧道部位是交给卢正法师的，在法会玉龙这样说了，然后呢，可是呢，他没有跟大众说明，金老师的位置就是负责大陆那一块，没有跟藏座提，也没跟卢克众提，就是这个都没有讲清楚，然后就原籍的时候也没有交代半句嘛。然后后来是卢正跟卢俊就把师父平常讲的话把它收集变师父的遗言嘛，其实不是师父遗言，但是师父临终没有讲半句话，是遗言是以前平常所讲的，就把它收集回来，什么不能离开团体了，团体不能散，那是以前的。那以前的光是因为神圣音一个神圣老师在做催眠，对不对？那有一个人他是以前没有学佛，然后看到藏书看到广论就很相应，他去催眠，就是说他以前是常树去嘛，是以前唐朝一个国师，然后去印度请法，那个人是一那只白马，到底是自己假名案例还是怎么样，搞不清楚了啊。 啊，所以师父说啊，不能散，团体不能散，因为他从唐朝学佛后到现在才学佛嘛，你看隔多久。所以说这一条要跟着团体这样学，有啊，师法有的团体才不会散啊，在学佛才会慢慢学，学到究竟，是这样的感叹啊。啊，那平常这一句就便用在师父的临终遗言，很多都是张冠李戴了，因为我在旁边嘛，守在旁边，他有没有交代业我都知道啊，就是就很多很多遗言出现啊，这个就是说师父也没有交代清楚，那师父就把他平常对哦，我们这些旁边的人这些个性啊，还有学法都会记录在一个笔记本，那笔记本就给金老师。啊，金老师因为他也是很纯善一个很善良的人，啊，结果旁边一个李彦平，李彦平是以前出过家，啊，野心比较大，啊，可能怂恿之下，啊，上座也没有对自己的角色也没有清楚，就变成金老师就变他要承担师父的这个责任，就变。台上是变第一个宝座，啊，这些上座就变这下面地下，上座也不清楚，也没有问呐、啊，所以五个上座也都糊里糊涂的啦，啊，师父也没有交代，啊，就变成缘起就变成现在的样子，懂吼？你从这个宗旨来看，师父来角度他没错，只是他错什么？没有交代清楚。那上座的角度也没有，上座的角度我从那不圆满中是合理不合理哈？没有人没有对跟错，因为他。一直怕失误，有些事情不敢当下质问，懵懵懂懂的，而自己认定就是说失误以后接班人就是金老师，就自己设定了，因为他不敢问失误嘛，啊，失误一直跑大陆，又对陈老师很注重，他自己认定以后就交给他，所以对这个位置呢也保持嘛让的角度，所以很多都是事项不清楚，那这人因为团体有个人的因果啦。那也不能是过去生跟金老师很相应，所以他一上来很多听他的话听他的故事就很感动，哎，是过去相应嘛，而且上面的人也没有、也没有说不对，就没有争取，也没有说怎么样运作，就以他为主了，就变成这样的因果出现了，我们就离开的人就旁边看，哦，原来这个缘起，我们要学法为主了，团体不团体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学法以内心的真善为主，就不要去管他了啊，管那个没有用啊，因为个人跟的因缘而已啊。教他不分清楚也是师父的因缘嘛，啊，团体这样运作也是师父因缘，啊，上座这样的让步也是三大因缘嘛，啊，就这样而已啊，没什么，没有对跟错哦，没有对跟错，只是目标的设定跟后面的啊有没有合理的辨析，这个就是有些角度。所以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目标要成佛，但那个整个过程学法的方法合不合理，要仔细分辨啊。而从团体跟常事件就是有些不清楚的，没有仔细分辨，那没有讲清楚，造成很多模糊点，啊，所以我们学法要很精准很明晰，那合理的去思维，这个才是重点。我从这边学到佛法要很清晰很明确。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解释？以我的角度做解释哈，嘿嘿嘿，不是别人角度，是我自己观察的角度。对啊，只是个人的业果感应而已，但是如果有更加清楚的话更好啊，就这样啊，师父有交代清楚更好啊，上座能够承担然后去把它分辨更好，可是这个都漏掉了嘛，就是这样嘛，哎，我们没有掌控啊，我们是下面的非主流人，只能看着他，对啊，就是我们曾经在里面过啊，现在已经离开了就不重要了啊，而里面我们在里面跟离开都是为了学法成佛嘛，利益众生，这个是重点。那团体也会有成住坏空啊，对不对？现在贬念在总是会消失啊，那也不是我们能够掌握啊，也不是要太在意的东西。以学法为重点就好了。啊，
第一届的
师
父在这个法师，
第一届不是是净远，
后来有
梵音、净明。那是后来的，后来的，那是跟金老师认识之后，金老师认识前是净远是第一任。净远是在处理做事很积极的哦，他一些净智隐的那个科判都是他想出来的，净智隐的那个怎么带动他想出来的，他很头脑厉害，以前是经商的。
你说净
远？净远好像新加坡净远，很头脑厉害。
我第一次去参加
啊，没关系，那文章就不要是没有好坏，没有好坏不要讲完蛋，就是
完蛋，
好，你完蛋哈，不是他完蛋，好好，好，那可以了，就是说第一任是他了，啊，第二任才传梵音，啊，是。跟师父讲，那是后来师父圆寂后的事啦。那以前师父，师父也知道他的事，师父也知道他有男朋友。那没关系，那个不是重点。我想讲师父的方针就这样，需要大陆人来帮助他，最是帮助，不是领导，懂吗？而且就是我刚才讲，就大陆，哎，我已经讲过了啦，就是上座不积极嘛，那迷糊嘛。啊，刚好有人站上去而已嘛，这个就是一个因缘而已。啊，我已经这个已经交代过了，不用再讨论。嘿，
没事，
没事，没来没去没代志。嘿，哎，对对对对，就是一个因缘果报的呈现而已。对啊，我们师父圆寂后一年，我民国九十四年我离开啊。师父没有93年圆寂嘛，因为离开我离开是因为我想学，可是圆寂后我看金老师能不能帮助我学啊，我就没有害逃了哈，就害我标准害逃了，因为跟着他没办法学到东西啊，所以我就感觉要到三大寺学啊，我就想做方法，那想方法就啊，一个是我就用试探的，因为我在内地我负责医疗。第一个负责医疗，我把很多我买花钱买科学中药带到大陆去哦，买很多都是我花钱，我用那个我的单金一个月500块单金买的，然后呢，那女众生团也没有医药，所以女众就常给我打电话，好，那么女众什么病？我说你有没有科学中药？都有，那要吃什么药配什么药？哎，吃的有效，以前呐、啊，可能过去人当过医生了、啊、哈。啊、所以吃的都有效，所以我感觉我在那边帮助他们学习很重要，在内地，嘿，内地在昆明啊，然后呢，可是呢，他们的这些啊，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就金老师下面管理我们，他一个管理员管理我们的啦，结果呢，小孩子生病他直接带去什么打那个抗生素，直接打抗生素，哎，没有经过我啦，其实他吃个药就好了，他打抗生素嘛，因为你发烧叫葛根汤就可以发烧，比较温和的发烧还退烧，可是他就用卡抗生素，没有经过没有跟我讲就自己带过去，因为他是管理员职务比较高，那你打抗没关系，可回来每个小孩子都扔他，那刚太强了， 体力都被消耗掉，回来都是走路没力，我要把他缠着，然后呢还要煮面线煮稀饭，都要变成后面我要收拾啊，他带去没关系，后面他就不管了啊，回来就回来，我要收拾要煮面还要用中药调理都变我负责啊，一次两次还好，而且很多次都是不经过我，医疗法师又不经过我，而且带去啊，后面都要我收拾，我感觉这样不是长久之计，或者说我升起说，那既然我医疗法师这个职务是空的嘛，所以我可以卸下这个责任义务啊，因为你们管理员可以运作了，我就啊，刚好他们引起说啊，希望一批老法师去跟这个些老居士，就同学讲那个啊，过去那个师父的因缘呢，他们心安定，因为师父走了，想就心不定嘛，所以有些老法需要回去安抚这些，我就申请我可不可以回去，就他是批准呢、啊，哇，好高兴，终于可以跳脱牢笼了。那回来我就积极联络那个确定仁波切啊，就是那个色拉姐那个学密法最高的。啊，他来台湾嘛，我就有时候打电话，那个叫本田法师说，如果以后你在上可以跟医子那个像什么说可以啊，随时都可以、啊。我感觉有个医师长可以医子了嘛，一个法可以学了嘛，啊，我就慢慢的经营嘛。啊，刚好那个卢成法师就是跟那个金老师结婚那个，他妈妈校长嘛，啊，他就很热心，他说他可以帮助一些，就有些同学愿意出来法师去学习的啊，募一些款项，让我可以去学习。啊，有跟一个居士借，他没有在用的一个顶楼，破破烂烂的都没有在住了，啊，就是一站子可以住在树林那个第五楼顶楼那个房子，哎、啊，有房子，又有钱可以印度学，我就毅然决然出来了，所以第一个我出来的。那出来后过几个又办签证，那就我是8月出来到11月，刚好要等一个那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叫那个师弟佛圈那个宇宙那个 美国女总统，他儿子刚好在那跟那个雪格隆波在学，那他回来之后11月1号要去，我感觉啊跟他一起去刚好，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啊，飞机怎么搭不知道啊，他已经来回好几年了，我跟他去11月1号去，就住在色拉吉，在色拉吉跟钱老师教课，所以那个就去了。啊，这个过程就说我的责任义务已经到个阶段了啦，那他业已尽，责任也师父也走了嘛，啊你这个伊达法师也是空壳子嘛，那僧团的法又一个新加坡的真的中医，有中医执照的，中医执照也可以在这边，我没有执照啊，没有中医，所以苏常你又不是护士又不是医师，你算什么啊，常这样跟我讲嘛，啊那既然好啊，那什么都没有了那更好啊，就飞出鸟笼去印度学。啊，这过程就是说你的责任义务到一个阶段你就可以放心去了啊，如果他希望我坐在大陆，我就还是嘛只能待在大陆啊，还是没办法走啊，看因缘和合啊，又出来大陆啊，我去学啊，去印度学了快2年，感觉都是文字用背的，没有生活化，所以我感觉不是我要的，又回来跟雪格隆波切特别是用藏文，就一个叫大悲光明佛学院，在那个台中阿底才会讲，就学了2年啊，一面学一面带研讨，一面学带，就慢慢深入了。啊，就这样带研讨也快20年了，这样过程啊。啊，而且我感觉你自己要怎么学，要一个把握一个明确，我要学法，那对团体怎么演变，没关系的，嘿，个人因果因缘果报。对，而且团体不重要，因为生出意念都会消失的，心灵的成长才重点。啊，你责任义务要顾，你不能说抛下责任义务。所以我对一些有老母父亲还要照顾人，那毅然出家我不认同，因为你责任义务还没有完成，世俗的责任义务完成之后你再去出家才是真正的割舍离，能够断舍离的心才能够放得下。啊，如果父母亲有人照顾当然是没问题，啊，如果没有人照顾只有人照顾又去出家，我感觉对世俗地来说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就要从责任义务的世俗地看到深一点点，不能违背世俗地。好，我是这样抉择的。好，有没有问题？你问的问题是这个，没有对跟错。
不是的，我是说净行佛里面真的是净，没有对错。
好，
行会造作，
行有合理不合理啊？然后。跟目标合不合理哦？跟你宗旨有没有相合？对，不是啊，果报有作用，有作用，哎，有作，它没有掌控力量，哎，要把作用跟掌控力量分开。因缘果报都有作用，但是它没有办法掌控你的心，心是你后面心是你掌控的，如理作业会作业，则法会在掌控。哦，但有作用。我们在僧团、在胡志待过，都是因果作用产生的。对啊，对啊，对啊，这些权产生的，对，但是就有作用，但是你可以抉择，它没有力量掌控你的心，是你的分别心之后会掌控你的心，怎么取，怎么舍，都是你分别心之后会在掌控。哦，可以哦。好，还有没有问题？今天没有上课，本来要上最后一堂课，这个下礼拜再上，没关系，这样很好啊。哎，因为我们这一班才听得懂了，哎，可能别人班听不懂。哎，没关系，我就无所谓，就公开当胡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离开了嘛，我已经不是在里面的人了。因为我已经被说是毒素了。所以你靠近毒素，只要毒素一风一吹，你都会中毒啦。我是毒素，没关系，别人分别心安利了，还没关系。从此，你是开花吗？结果吗？啊，对，商品重要，如理分别这很重要，没有对跟错，但要如理分别，善分别。 学法重要，那个事不用管它，因为你皈是皈依法，所以我们告诉你是要皈依法，不是皈依人。你皈依法就广论，你想学广就学广论，不是皈依人。那上面怎么做？你愿意供养就供养，不会供养没关系，因为你是皈依法。你愿意皈依法，那个团体用广论给你学，用义务教你，为了报恩，你供养是可以的，但不是供养那个人，就供养这个团体给你的恩是可以的。就要把目标说清楚，认定清楚。哦，所以皈依法为主。那你皈依法为主，人怎么样，团体怎么样，不是重点的，而是你学这个法有没有受用才重点。有分开啊？
但是，如果世间都会
对，那是因为他需要安全感，他需要一个安全感，他故意要造神，给他一种安全感。不是不是，现在你安全感从哪里来？这叫先觉者。我安全感是从法，法才是真正的安全感，它不会变，不会时间因缘改变，它就是一个宇宙的法则，它永远是这样的，正确的合理的宇宙法则。人会变，心会变，所以只有法才是究竟宇宙法则，它不会变，而且依着它的走，一定会走到幸福快乐美满康庄大道。依人，依人人会逃，依啊依山山会倒，依天天会塌，依地地会陷，都不可靠。依法则法会，去学法才是重点。从无名趋向名啊，这个过程本来就是无名，本来就有，这是从无名到名，就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进步空间呢。这个才是要努力的部分呢。哈，人就已经过去就过去了，已经离开就不要去理他。我们多法师一直在抛胡子，怎么说？哎呦，已经离开了，还在管那个干嘛？调心啊，然后
心法里面就是对境来讲，没有是非对错，只有
你跟你讲合理不合理，没有是非对错，我赞许呀，你有什么要回来？没有是非对错，有合理不合理而已啦，善分别，刚才讲善分别啊，但是没有是非对错啊，啊没错啊。不是那个习气好的保留，不好的要去除，这个就是如果你做去掉非礼做，这个就修行了。
常常都会碰到斗知识啊，所以
知识不重要。你真好会才重要。二知识一定是因缘果报，过去种的真善果感的了。现在你对这个境怎么修行才是重点，不是那个人，是你的心怎么抉择。有没有听懂？我每上每天跑的早晨那个。那个地质的都讲很多了啊，心态才是重点啊。那是别人的事啊，你不要去管别人嘛，你要管自己就好，你要管别人那么多。你了解他合理不合理就好了，没有对跟错啊，别人怎么认定他的认定标准，我们不要去理他就好了。哦，你管太多了啦。不是了解，要了解啊，不是方便了解，但是反省自己，我要怎么取舍才是重点。借假修真嘛，啊，是，然后。是，没错，惰性哈。是，那这个是因为啊，你把团体跟人当成你的我们叫避风港，你选择错误。所以我也早上抛讲说，我们要对某个人或团体要找他的归属认同感，说呢他怎么说你就会怎么信， 你没有，你的智慧就降低了。我像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呢，你一定降低理智的，一定他你会讨好他嘛，他怎么说就怎么对嘛。啊，团体也一样哦，你要归入团体，靠团体来，你无限生命，就有一句话嘛，啊，传道全部都到嘛，是不是有这样的说法？以前师父就这样说，所以团体是传嘛，啊，只要在传里面，团体不分子，就传到净那个传到净土，你一定传到净土。可是这个说法是有问题吗？对不对？你是扫厕所，人家成佛，你是也是扫厕所啊，你跟着团体没有用啊，因为你没有学啊，所以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每个业不同，不可能说团体到你就你有别业啊，你不可能说团体造的业是传承，你跟你别业不一样啊。说我因为不，你就是要有团体的认同感归属，所以你就相信这一句话嘛。我叫团体做义工了，当职员呢，要团体到我就自然到嘛。啊，师父带着团体走，师父成佛，团体就在净土啊，我在团体后就到净土嘛。这个是自己理想的安利嘛。啊，就是你们要追寻人团体跟师父的认同感归属，就变成这样，把理智泯灭了。好，是因为他是封闭，没错，是。啊。对，所以要广学，不能只是现在某些人说，以前我们是一经一论嘛，对不对？啊，经就般若经嘛，论就广论嘛，啊，以为这样就够了嘛，是不是常说这样够了嘛？可是问题真的太缺了了。以前是这样，因为资粮少嘛，然后你的时间不够，是这样学。啊，就现在一个团体里面这样学，因为团体就是一经般若经跟一论跟广论，可问题够吗？如果是出来看，原来这么多法法浩瀚。哦，原来经营论根本看不懂啊，我怎么要把看懂要广学才看得懂，不是在里面一直在泥沼里面一直滚啊。对，因为他不敢跳，不敢，没有安全感。因为他感觉需要被保护，这是问题，这个敢冲不敢冲。他感觉在团体有保护啊，我出去会冒险啊。啊，例如说我们二知识讲错了，我没办法抉择会不会带错，因为常会有这种说法。因为团体是正确的正知见嘛，你离开团体有不少知见，你会被熏习一遍嘛，被毒素熏染就中毒了，所以不要出去。啊，自己就不敢冲嘛。啊，像我会出来，我就是因为不冲不行了，已经四十几岁了，你再不冲这一生就完蛋。出家是为了学法，不是为了混饭吃的啊。混饭吃的团体有吃的有喝有住没问题，我不是为我学法不是混饭吃的，说我要混饭吃我要冲啊，我还有几十年的生命要努力去把它发挥光和热，这我出家的目的是这个啊。因为我是外面出家的，不是在团体剃度，所以我的经过藏传啊，那个密续禅宗也去打禅机，佛七也打，一年打两次，所以我学得很广，我看到这个局部的现象太封闭了，不是我要学的，所以我敢跳。因为我曾经在外面在进去的，那里面是在里面看不到外面，他不敢跳，所以缘起不一样啊。所以我曾经外面进来，我感觉外面这么宽广，那你在里面干什么又学不到东西啊，只为了混饭吃的，那人生多乏味啊。所以我敢跳，因为我曾经外面经历比较多，而且法师他是从那个大专班就是广论，啊，再出来又出家，都在团体里面呢，啊。他没有看到外面的空间的浩瀚，那个宽度，所以他不敢跳。啊，上课也是文字啊，文字讲过，就像那个格西讲文字吧，对，这样念过去啊，有没有？凤山直郎学是这样念过去，啊，没有深入探讨。我先讲完，嘿，休息一下，就结束了没？嘿，好，休息了，休息十分钟，好，大概这一堂课可以了哈。下一堂我就教圣母到这一堂，愿此殊胜功德回向法界有情，尽除一切罪障，共成无上菩提，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灾障悉消除。
世世常行菩萨道，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个别回向，回向自己家里成员、亲朋好友，有周遭认识的普特伽罗，有目前身心正在受苦一些众生，包于君瑜、蔡玉凤、劳清泉、王一仁、许秀香、蒲乐暖、叶轩初、蔡燕华、王志勇、黄瑞娥、徐伟丽、李英翠、魏婉祥、黄昭栋、蔡贤龙、郭玄灿、黄海龙、陈淑华、陈庆元、周玉杰、许龙佐、黄伯成、翁敬忠、翁碧莲、陈狐狸、王蔡、黄秀莲、舒约、许家福、庄玉纯、王明金、叶雅珍、杨淑琴、徐晓、徐美、木莲的儿子陈义珍、谢一雄、林春龙、林曼玲、曾李秀威、宋开熙、蔡丽月、曾义维、林春娇、廖家勇、彭宽辉、罗泽山、邱静玉、顾学辉、张惠山、陈玉叶、黄继仪、蔡盛昌，还有非常虚弱感感染是身心痛苦者，希望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和护佑，身心安康，事事顺遂。同时回向不管遭遇天灾、战争、意外死亡的中医生，也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亲属、朋友的往生者，五十讲曾杀过一心债主，五十讲更有血缘关系历代祖先，包杨树秋、苏龙华、卓敬天、黄叔阿梅、王玉仁的母亲陈崇泽、卓龙辉、陈希怡、黄金花、陈远图、林贤模、蔡陈金凤、林昭昭，还有被患心血管感染而致死亡者，要造成患肺心血管这些冤灵跟病毒，还有目前正在三段区受苦一些众生，还有跟住在一起的地球灵冲护法鬼神，以及没人照顾供养的孤魂野鬼，希望得到阿弥陀的摄受跟接引，能往生净土，速成菩提，再回路娑婆度有情。我们观想阿弥陀放出无量道的金黄色高能光明，快速融入到我们自己还有所有众生的身心当中。通过阿弥陀金黄色高能光明的洗涤跟加持，我们说的业障跟病障很快速变成黑气，从全身毛细孔往外排除。在观想阿弥陀也放出无量道金黄色高能光明，快速的融入到所有非人的身心当中，那破阿弥陀这样摄受的金黄色高能光明的加持中啊，这些非人充满着希望、光明、喜乐的强大觉受，最后被阿弥陀大慈大悲大力的菩提心摄受，快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包中。好，我们请起立。我们最后代表自己，也代表一切如有情，以最恭敬、最虔诚、最感恩的心，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本尊、上师、护法、圣众，至诚礼谢，行三昧训礼，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谢谢阿弥陀佛。